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李四海牧师，正道的题目是承受所托付的信，经文约翰福音二章十二节至二十五节。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他，歌颂他。今天我要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思想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后半的部分。我们先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，我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这事以后，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。今日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的灵，除去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将我们从黑暗中领到光明，让我们在你真理的光中得见你的面，叫今日的话借着你圣灵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，使我们被你来得着，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，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不长，在这个很短的圣经里面讲到了几件事。首先就是主耶稣上到耶路撒冷，在圣殿的时候，那么他进了店，看到那边有人在兑换银钱，在买卖牛羊，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，就把这些牛羊赶出去，把这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都给推翻了。那么因着这件事，那么犹太人就非常不满，然后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那么我三日后要建起来。这件事情门徒后来在主死而复活之后就知道，这殿讲的是他的身体。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许多的人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，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然后很奇特的一件事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。我在说这些人信了耶稣的名信了耶稣的名，但耶稣说，我不把自己交托给你们，因为他知道每个人心中所存的，不用人见证什么，不是你说的，不是别人替你说的，你说的不算数，别人替你说你是怎么样信也不算数，你怎么样信耶稣的名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你心里所存的，耶稣知道我心里所存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思想，我们从这里开始思想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这些信他名的人，交托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字就是信，这个字跟信他名的信一样， 跟信耶稣得永生的信也是一样，交托就是信，同一个字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信耶稣，耶稣说我不信，就这些人说耶稣我们看见你的神迹的，所以我信你，耶稣说抱歉抱歉我不信。那基督徒要思想了，你说我信耶稣我得永生，耶稣说你的信我可不信，你的信我可不认同。我用一个粗浅的比喻，如果你身上带了100万美金，你临时有个事情说啊，我这100万美金不想要托谁帮我管一下，然后我就说来交给我管交给我管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信，你是谁，你为什么可以啊？我为什么要把我这么贵重的交给你？耶稣交给我们的是多么贵重，他自己，他自己。你说耶稣自己有多贵重，很简单，你看一个妈妈抱着一个2个月大的婴孩，然后你就会说哎，给我抱一下，他会怎样？他非常犹豫，他为什么信得过你？他为什么信得过你？你是谁啊？你就跟他讲说我抱过300个孩子，所以你的交给我抱没问题。他为什么信得过你？这信是交托，基督徒的信你要问了，进天国得永生的信是什么？是耶稣说我信得过你，所以我把我自己交给你，这是什么样的信？你们当中有女儿的，有一天嫁女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很多当爸爸的看到别人嫁女儿，自己哇眼泪啊 流不住，为什么？因为想到有一天我要把我所爱的女儿交托给那个男人，这叫交托。这个人对你有多重要，跟你的连结有多关系，你信得过那个人吗？你信得过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用婚姻来讲信仰？因为你耶稣说我信得过你，是我把我自己交给你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你也把你自己交给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关系？婚姻的合一关系，夫妻的合一关系。信耶稣的信不是说哦，耶稣很灵我信，你那个信耶稣一点都不要。也不是说别人说我、哦、看这个人 很有信心哦，耶稣讲不用人见证什么，耶稣知道你的心如何，我的心如何。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信主耶稣认可吗？主耶稣可以把自己托给我们吗？可以吗？就是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的。那这段经文就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是耶稣不要的信。看神迹不好吗？我不说看神迹不好，但看神迹而信跟看神迹的荣耀而信是两回事。这是我上次正道跟弟兄姐妹讲的，都是看见神迹，这些人也是看见神迹信耶稣的名，门徒也是看见神迹，但门徒加了一句，他是看见他所显出来的荣耀。你看见神迹，你有看到显出来的荣耀吗？这是两回事。所以许多人会说你们基督教有神迹啊，我们所信的也有神迹，一样吗？如果你单看神迹，所有的奇事鬼魔也能做，他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但有一样不能的，就是什么？耶稣的荣耀。耶稣的荣耀，这是他没有办法模仿的。门徒是看见荣耀所彰显，耶稣神迹所彰显的荣耀而信，这才是我们要去思想的，这是什么样的信。所以我们来思想，有一种信是我们自以为说耶稣我信你的名的信，有一种信，这种信是耶稣拒绝的信，有另外一种信是什么？是耶稣说我信得过你的那个信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思想，你不要说我信耶稣得永生，我信了， 我再说一次，你的信是你自己认为的信，还是耶稣说我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你的信？所以这两种信，门徒约翰要讲这两种信的时候，他用圣殿来做一个对比，做用圣殿来思想。他们到了圣殿，为什么这些人把牛羊鸽子带在那里，在那边兑换银钱？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到圣殿去祭祀的时候，去献祭的时候，要把牛羊赶到圣殿来，但是把牛羊赶过来的时候不能有瑕疵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从伯利恒要把牛或羊带到圣殿，那么你要当心你的牛不能走一走脚瘸的，对不对？你的羊不能走一走掉到山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掉进去的脚瘸的就是一个有瑕疵，就不能献了。所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小心翼翼的， 你可以跌倒，你的脚可以瘸的，但牛不行，羊不行。所以那路途演的就很辛苦的。所以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同意他们，你如果路途太遥远，你可以带着银钱到耶路撒冷去买。所以如果是犹太人，他们会走哪一条路？带银钱比较方便，到耶路撒冷再买。但是这样没有什么，这样的人没有什么，没有来敬畏神的心，只是想说上帝你要我献祭我就献祭，他的心够不上的，够不上的。耶稣把这样的信叫做什么？做买卖的信，因为他把神的殿变成做买卖的地方，跟上帝交易的信。所以耶稣为了这件事情心里焦急。犹太人还在问，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？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？所以第一个，我跟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先思想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样的信？第一个是外貌的信，外貌的信，就是心跟口不一的信。心跟口不一的信，心跟口不一的信叫外貌的信。所以他们把神的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，所以耶稣引用以赛亚经上的话说什么？这些人是假冒为善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这些人认为他们信，认为他们来献祭，他们来做一切上帝所吩咐的，他们以律法为本，但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他们的心不在那里，他们的心不在那里。以外貌来认基督，保罗也曾经这样过，但保罗一定不认为自己是有口无心的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就律法的义来讲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你看保罗有口无心吗？他有口有心哦，他还追着基督徒到处跑哦，对不对？但仍然是看着外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种做买卖的信，做买卖就做交易的信。做交易的信是什么？就上帝我这么用心，所以你应当对我答应我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进食祷告你应该答应我，我这样努力祈求你应该答应我。这叫做买卖的信。撒旦就是要我们走这一条路，他撒旦就认为我们的信就是做交易的信，做买卖的信，我们就是做交易。所以他试探耶稣说什么？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按着你的需要来吧，把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一次两次都没让他胜过，以后他说什么？如果你拜我，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。这是不是交易？交易。但什么样？撒旦就用这个心态来看属神的人。所以约伯记在讲什么？约伯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。上帝跟撒旦讲，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在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那么撒旦说什么？撒旦说， 约伯对你敬畏岂是无故，你这么样祝福他保护他，你让他这么好，他当然敬畏你。如果你把这些拿走，他就当面弃掉你。所以撒旦用什么心态讲？做买卖，做交易，你对他好，所以他就对你好，你把这些拿掉，哎，约伯就不理你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次去做的这件事没有成功，所以撒旦又很不高兴，很不认定这样。他再来，上帝又问他，你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，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你无激动我，无故的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但他仍然纯正，他的心没有变。撒旦不死心，撒旦说什么？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呢，你就让他，你就让他伤他的骨，伤他的肉，他就会当面弃掉你。上帝说什么？你去做，把命留着就好。这是我们读约伯记，上帝在做什么？很多人说上帝实在没道理，拿约伯出来打赌。弟兄姐妹，不是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他在讲一种上帝要告诉我们他要的信是什么。上帝要的信是，上帝跟约伯讲，也跟我们讲，跟撒旦讲什么，也跟我们讲什么。上帝说一句话，约伯的信我信得过他，是不是这样？约伯的信，上帝说我信得过，撒旦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一直攻击他，他一定不信你。上帝把他的名，上帝用白话讲，上帝把他的面子交给了谁？约伯。上帝信得过约伯，上帝信得过约伯，这就耶稣讲的，耶稣要不要把他自己交给我们？上帝信不信得过我们？所以撒旦知道，人的信，本于人的信，就是交易的信，是经不起考验的。但耶稣信得过的信，上帝信得过的信，不是交易的信，是经得起考验的信，经得起考验的信。所以信耶稣得永生的信是什么？是耶稣认可的信，耶稣信得过的信。讲到这里，你不要离开哦，因为我相信你心里面一想，我这个基督徒完了，我离这信甚远。还是你说李哥没问题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我就是这种信。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你心里怎么想。你还不要离开哦，你一离开后面的重要没听到哦，不能怪我。犹太人就是要神迹的信，这种神迹由神迹而信。我在说很多基督徒很不幸是这种信，很不幸是这种信，做买卖的信，没有认罪，没有真实的悔改，没有看见荣耀，经不起考验，只有不断的试探神，只有不断的试探神。虽然我们祷告，我们用心，但不断的有试探的心，不要这样，这不是我们的信。我们一定要自我省察，看见荣耀的信是什么。看见荣耀的信，就门徒讲的，他们就相信圣经跟耶稣所说的话。如果你看见神迹，没有叫你信神口里所出的话，你没有看见荣耀的。你看见荣耀，你就信了圣经跟耶稣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要自己省察自己的信是什么。那你怎么省察？用圣殿来想，耶稣到圣殿，看到圣殿变成那副模样，耶稣心里怎样？焦急。耶稣心里焦急，耶稣不是那个时候才焦急，其实十二岁到圣殿他就焦急了，他就留在圣殿，他跟律法师在对话。其实我心里在想，是一直要告诉律法师，你们到底教对了没有。玛利亚来找他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 主耶稣焦急找谁？玛利亚看到酒没有了，找谁？找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看到殿里圣殿的光景，他找谁？找谁可以托付我们？弟兄姐妹，耶稣在找可托付的人，可交托的人，不会把圣殿变成买卖的地方的人。所以怎么审查我们的信如何，最要紧的就思想，我们会为了神的名焦急吗？我们为了天父的事焦急吗？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主导文第一句话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那么我们要问自己，如果神的名不被尊为圣，我们的心焦急吗？如果我们的心不焦急，我们的信有问题，这样明白了吧？如果我们的心焦急，代表我们真的在意主所在意的，我们的信主会交托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在意他所在意的。我为什么把这个重要的交托给这个人？因为这个人在意我所在意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信如何，要怎么审查？我们在不在意主所在意的？如果我们在意主所在意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没有问题，我们的信没有问题。那么这样焦急的内涵是什么？继续用这个殿来思想。这个殿，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，三日内我要再建立起来。主仔细看哦，谁拆毁这个殿？犹太人。犹太人，我们以为第二圣殿是在罗马人手中被焚拆毁的，是主后70年提多将军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它毁掉的，这是我们从历史看，对不对？但耶稣不是说罗马人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进起来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是你们拆毁这殿。谁拆毁？犹太人拆毁。耶稣要3天建起来，那么犹太人说这殿已经盖46年了，你三日就可以吗？门徒懂了，门徒知道主的心，他知道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们就知道耶稣在讲他的身体，以他的身体为念为殿，所以他们想起主说过的话，就信了圣经跟耶稣所说的，信了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再说，谁拆毁这殿？犹太人。今天很不幸的一件事情，犹太人还是继续的想盖这个石头殿，还有一些基督徒也很用心的想去盖那个石头殿。为什么？耶稣不是讲这个殿拆毁，他3天以后要重盖吗？耶稣在意的殿是那个石头殿吗？所以有些人问我说，李牧师，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啊？去怎样？不，那不是最重要的，你去了解历史可以，重要的是耶稣要建立的殿不是这个石头殿，不是。殿只是一个比喻，只是一个预表，是人手所造的殿。这个耶稣当时的殿是希律王后来在整修加建的，那个殿是以色列人回归以后重建的，在早之前的殿是所罗门建的，在之前是会幕跟耶柜，这些都是预表。预表什么？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将来所要建造真正的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用心要放在哪一个殿？所以这个殿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把这个殿抬出来在这里讲信呢？我们看，我们用所罗门献殿的祷告 来说，列王记上第8章所罗门讲的祷告，他说天跟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为你的居所，我手所造这个殿，上帝你住得进来吗？当然住不进来。这个殿做什么？这个殿是主啊，你来垂听我们祈祷，你俯听我们祈求的这个殿。 来这你的殿面前，求你昼夜看顾。为什么？这是你名的居所。当我们来到你这里面前祷告的时候，那么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，然后呢，垂听而什么？不是应允哦，垂听而赦免。垂听而赦免，不是垂听而应允，不是垂听而赦免。所以圣殿的本意是什么？圣殿的本意就是神的名的居所。神的名的居所，不是上帝住在那里，上帝住在天上，上帝在天上。所以殿叫做祷告的殿，最要紧的祷告只有一样，所罗门整个祷告只有一样，求赦免。为什么求赦免？因为那是神的名。我们来到神的荣耀之前，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罪人，需要上帝的赦免。所以来到主的殿中，只有一件要紧的事，是祷告。祷告中最要紧的核心就是求赦免。所以信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，知道上帝愿意赦免我们？我再说一次，我前面讲的，我们有没有为神的殿、神的天父的视交集？第二个，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只有一件事情？上帝，你要我求你赦免我。天国近了，我们只要做一件事，悔改。耶稣要真正建造他名的殿，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以前上帝把他的名托付以色列人，现在耶稣把他的名托付给我们。所以真正耶稣认可的信，是耶稣可以把他的名托付的那个人的信。那么这就是殿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焦急？为什么耶稣愿意托付我们？因为我们跟主是合一的。合一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。不，我喜欢用归属，我们是属耶稣的，我们是归属于耶稣的，我们是归属于这个殿的。如果你不太了解归属于这个殿，归属于这个身体，我就会焦急。那很简单，今天有一只蚊子叮了你的手，你手开始痒了，是你的手你觉得痒，还是我觉得痒？当然是被叮的人觉得痒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归属那个被叮的身体，这样懂了吧？你怎么会在意神？因为你归属于他，你才在意的。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只是一层想到的而已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归属于这个殿，我们就会在当中焦急，就会在当中在意。如果这个殿是神的名所建的，我们就会尊神的名为圣。这个殿既然主在当中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合一，要圣洁，要建造，要在当中看见荣耀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讲的，为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？这信是什么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，我们信就受了圣灵洗入一个身体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以后，他会怎样？如果是主认可的信，他就会属于这个身体，他就会属于这个身体。他不会信了耶稣就走开的，就走开的，不会，他会属于这个身体。这才是真正归属的信。所以我们都属这个身体，做什么？被建造。所以以弗所书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，然后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就成了主的圣殿。我们被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整个所有的信徒都在他里面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照个体的功用，在彼此相助，在身体中建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？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，你是属于这个身体，你是在这个身体被建造， 你需要弟兄姐妹的恩赐帮你，弟兄姐妹也需要你的恩赐帮他，我们都彼此需要，因为我们都归属这个身体。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圣洁？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身体是重价买来的，在我们身子上要荣耀神的。所以把这些放在一起，就是讲这个圣殿的用意，讲这个圣殿的用意，这跟我们的信息息相关。如果我们的信还是外貌的信、交易的信，我们看中的是那个石头殿。如果我们的信真的是归属于神，为主的事会交集，主可以把他自己托付给我们的信，那么我们是属于这个圣殿，是属于主的身体，是属于主自己的，我们是在当中在意主的名的。所以就来到约翰所做的这一段，很多人看见神迹，信了耶稣的名，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我在说他知道我们，不用靠任何人做什么见证，他知道我们心中所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紧的是我们心中所存的是什么，不要做一个主信不过的人，自以为信的犹太人。主耶稣信不过，主耶稣信不过，所以你就发现犹太人对耶稣怎样，一直要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，一直在试探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凭外貌来认识耶稣的信，他们没有真心的悔改，他们做了很多他们认为律法上应该做的事，但是没有用，耶稣信不过他们，耶稣信不过他们。怎么样成为主信得过的人？那我们要确实知道圣殿是什么。圣殿是什么？圣殿是求赦免的地方。求赦免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主怜悯我，主怜悯我。圣殿是主怜悯人的地方，是我们到主面前求怜悯的地方，是我们到主面前求赦免的地方。我们祷告神，那么我们求主怜悯我们。如果我们相信主怜悯的心，主就可以信得过我们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相信主怜悯的心，主就信得过我们，主就信得过我们，主就信得过我们。如果大家要回想例子，可以回想77的例子。77的例子之后，主耶稣讲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人欠了王，那么王把他所欠的赦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出去看到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，就掐着他的脖子非要他还，对不对？那么王说什么？你不当怜悯他像我怜悯你一样吗？所以他有没有懂王怜悯的心？没有。所以主就讲你不得赦免。信是什么？这叫信。信是你知道主怜悯人的心，你蒙怜悯，你信得过主的怜悯。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真正信是什么？主为什么信得过你？记得一件事就好，你说主啊，你信得过我，因为我信得过你的怜悯，我信得过你的怜悯，不是我信得过你的大能，不是我信得过你的智慧，这些都不是。主本来就是大能有智慧，主本来就是全能，但真正要紧的只有一样，怜悯。十字架的强盗就一件事情，耶稣啊，我所做的都是我的，我所受的都是我应当的，但只有一件事，你得国的时候求你怎样纪念我。耶稣说你要在乐园里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得永生的信。得永生的信是什么？我相信主你怜悯我，我不看我这个人怎样，我不看我自己是怎样，我所做的都不值得在上帝面前提，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，不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主你是怜悯我的。我们再回到约伯记，约伯最后雅各书给他的评语是什么？ 你们也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大结局，明显主是什么？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如果你读约伯记不看雅各书，你可以说主啊，你真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觉得你读经的功力很高。我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解，不能说我没有看到，我看的太少。我看到的解经书没有一个人解约伯记解到最后说主你是大有怜悯，满有慈悲。我常常看约伯记解经，没有人讲这一句话，只有雅各先生讲，只有圣经讲这一句话。为什么弟兄姐妹？为什么？因为雅各知道主对主天父上帝信得过约伯，因为约伯最后知道一件事，主你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们能不能读到这个？这叫信，真真实实的信。只有一样，你信得过主的怜悯。如果你信得过主的怜悯，你会以父的事为焦急，你会知道我主这样怜悯我，我这样的人上帝都愿意接纳我，所以我应该把自己分别为圣。我如果犯罪，我照着主的意思忧愁，我会认罪悔改，我会喜好神的话。就像约翰讲的，我们就可以相信圣经跟主所说的话，这些都连在一起的。主信得过的人，他弃绝交易式的信仰，他对付肉体不做交易，他不会想要看神迹来期待信心，他不会认为自己很努力，更不会以为自己只要尽心尽力就好。弟兄姐妹，把这个都拿掉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已经尽心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那上帝你就应当怎样？是你很尽心，你很尽力。对，我们应当尽心尽力，因为圣经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智爱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切尽的背后真正里面是什么？是因为上帝怜悯我，是因为上帝怜悯我。你要相信主会建造我，所以我也把老我拆毁，我要参与在被建造当中，我要连于严守基督，我要结出果子来，那么得着满足，得着喜悦，得着主的丰富。这是一个相信主建造的人，是主信得过的人。主信得过的人就是旧约的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先知，他们相信主的拆毁，也相信主的建造，像耶利米一样。主信得过的人，再来门徒什么时候想起这些话？耶稣死而复活以后。这叫什么？死而复活的大能。这些都不是靠着我的本事做到，这些都是我相信主愿意帮助我们，主必帮助我们，主必成全，因为这些都是本于他的话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因为父怜悯我，父怜悯我。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，这个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。那么撒旦认为我们经不起考验，买卖式的经不起，但我们不是买卖式的，我们是相信主怜悯的信心，经得起考验。问着为什么经得起考验？因为主为我祷告，因为主怜悯我，因为我失败了，他还是会把我从失败中挽回带起来。所以约伯上帝信得过他，把名托给他，上帝信得过约伯。后来约伯知道，他才说我在炉灰中懊悔。为什么懊悔？约伯做错什么？约伯只有一个，他没有想到，他没有想到上帝你居然那么看得起我，既然你那么看得起我，我反而对你有那么大的误解，想要用这些公义的观念、公平的观念来评量你。许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用公义公平的观念去评量上帝，但忘了一件要紧的事， 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怜悯过程当中。所以约伯经历的不是我有多大本事，是上帝怜悯我。如果我们对这个还不太理解，我们再看彼得。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耶稣怎样？有没有说，彼得啊，你给我好好认罪悔改，让我看你到底是有没有真心认罪悔改，你真心悔改了我才回你，回过头来接纳你做使徒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。耶稣说什么？你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三次跟他讲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主有没有托付他？有，有。主把他最在意的托付给彼得，为什么？因为主是满有怜悯，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信就是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其他的，只有相信主，你是怜悯我的，你是怜悯我的。你说这个还是有一点，我真的能吗？我们看大使徒保罗好了，保罗自己给提摩太的见证说什么？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，这话可信，十分可佩服。然后他说什么？在罪人中我是这罪魁，但我是蒙了什么怜悯，因基督耶稣基督要在我在罪魁上显明他的一切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什么榜样。信耶稣得永生是什么？蒙了主的怜悯。所以保罗有没有来到上帝跟面前，或者到提摩太面前说，提摩太啊，你好好看我哈，你看我过去这几十年多么忠心侍奉主，你看我如何的忍耐，你看我如何的被逼迫，你看我做的多好，有没有讲这些？没有。保罗说什么？我是个罪魁，我是个罪魁，然后呢，我蒙怜悯，我的一切信就是因为我相信主就是怜悯我，无论到什么样的光景，我只要转向主，来到他面前求赦免，他一定怜悯我。这就是唯一的信，唯一的信。天父要的就是这样，浪子回头，天父要什么？父亲要什么？父亲要儿子相信，怜悯，怜悯。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经文很快的跟弟兄姐妹思想，我们是不是一个主信得过的信？那我们要常常反省，我有没有以天父的事为念，主所在意的我是不是在意。我们要把交易式的信仰拿掉，因为那是肉体，那是肉体，一直在看我做多少，我付出多少，我努力多少，我怎么用心，不要这个，这些都不要。然后你要知道，你如果真的主愿意信得过主，主也信得过你，你就是愿意被建造，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你愿意连结于他，然后你知道这是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。那这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所以使徒保罗走过服事的道路之后，他告诉提摩太，提摩太你只要相信一个，提摩太你不管认为自己多么样不行，多么样有 能力不好，你多么样胆怯，这些都是实在话好了，你只要相信一件，主怜悯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信得过你吗？主可以把自己托付给你吗？让我们从心里说，主感谢你，因为我是蒙怜悯的人，你要在我的身上显明你一切的忍耐。所以愿荣耀尊贵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自己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救恩，使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完全毫无保留的爱我们的神，完全愿意献上你自己爱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大，主啊，本着这样的慈悲怜悯，我们就在你面前俯伏，在你面前我们有把握，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勇敢，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再站立起来，无论我们是何等样 难过，何等样失败，何等样在当中啊卑微渺小，主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些都算不得什么。真正我们感恩的是你怜悯了我们，你把你自己的尊贵荣耀都给了我们，都披载在我们的身上。本着这样的恩，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你走前面的路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